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再次有幸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
哎，看得到我吗？
看得到。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生。各位听众晚上好。
张先生，你有什么特别的话题想讲吗？
哦，这个这两天这个川普的这个第二次弹劾正在参议院正在进行中嘛，我觉得大家可以聊一聊这个。
哦，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那个就是拜登上任之前的星期三，就是整整一周之前，那个美国众议院就是通过了对那个特朗普的弹劾，然后他就是照流程的话，参议院要进行审判，叫 trial， 那么参议院呢是要简单就2/3通过的话才算通过。那么其实这个只是象征，我觉得是有点象征性的，因为特朗普已经不在任上了，他已经是这个任期已经做完了之后，因为他日程的安排的原因，他不会在短短一个礼拜之内就做这件事情，所以等到那个拜登上台之后，然后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做完之后，要到二月份进行二月中旬啊，就是进行那个参议院的进行审判，叫 trial。所以那个估计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小，就是因为虽然说现在的参议院的那个多数已经被那个民主党夺去了，其实还是50席对50席嘛，然后有50席是那个共和党的，然后要共和党有68票，就是投，就是要有18个席位的共和党的那个参议院要反水加入到民主党那个里面去，还是挺难的。就是然后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就是以后特朗普的待遇可能会受影响，因为他退休的总统就是有一定的，就是照宪法规定有一定的待遇，但是如果他被弹劾的话，这些待遇可能会剥夺，再一个是他以后要回到政坛就比较难，也不可能，就是照规矩来说也不可能回来参选，对他整个来说就是有这些影响，但是别的就没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不在任上了。这是基本的介绍。赵教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评论吗？
我对这个，我觉得那个，甚至拜登总统他自己可能都认为不太可能通过，因为要参议院要有17票的共和党参议员反过来，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弹劾的意义呢，主要是象征性，也就是对川普的一个，等于说侮辱他了，因为他闯的祸太大了，我觉得警告的意思比较大，应该是不会通过。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长话短说。
对，
那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拜登上任之后，很多人都很关心，就是拜登对中国的政策会怎么样，会不会就因为那个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对中国可以说是很坏， 就是不仅仅是贸易战，然后呢各个方面的全方面的就是跟中国要对抗啊什么的，然后那么拜登上任之后他会不会让中美关系有所好转呢、啊、这个不知道两位对这个问题是怎么预期的。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整个美国的这个就是两院呢应该是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对于中国的这种遏制以及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的这种制裁。那我觉得拜登他作为这个新任总统上来以后呢，他也不可能说去彻底扭转这个局面，他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毕竟他面临的这个很多国内的政治上的一些压力实际上要远远要大于这个对中国的政策的这个调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在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有大的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个扭转，他更多的应该是在延续现有的这个政策上怎么先看去完善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微调。拜登他也一再的在这个选举之前和这个当政之后，他也一再的表示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贸易战他不会停，至于说以后怎么调整，他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一些政策出来。我觉得还是从这个方向上来讲，他应该是不会有大的扭转，然后有更多的新的调整的话还是我们比较期待的。Hello，
看得到我吗？
看得到，
我对这个拜登对中国的怎么样不太好讲，但是我可以表示一点跟台湾有关的，也就是拜登对台湾的政策怎么样啊，我可以讲一点，因为那个川普啊闯的祸太大了，在这个他下台前呢、啊。他的国务卿蓬佩奥这个很几个政策弄得这个中国很不高兴，那个给台湾惹了大麻烦，而拜登上台之后啊，看得出来他对台湾的政策了基本上会有点改变，从拜登本人还不知道了，但是从他左右他的这个顾问跟他的参谋所表现出来的大概拜登政府对就是说他对中国残忍是一回事情，对台湾呢在口头上还是支持的，但是他希望就是说第一个是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这是讲得很明显的，第二个就是说希望台湾跟这个大陆啊能够恢复和谈，至少要谈话，这是美国的希望，这样可以也等于减少美国的压力，但适得其反的这两天呢、啊、这个大陆啊两个梯次的差不多40多架飞机，而且都是战斗机还有轰炸机飞到这个台湾临近的海面，就是南中国海了，靠近台湾南部了，当然还没有侵犯到台湾的领空，但是呢已经到达了台湾的识别区，这个造成台湾可以说相当的紧张，尤其是这个台湾已经跟这个中国不断的这个飞机的接触，言语上的这个等于对呛，实际上就等于说是充满了爆炸性，这一点对台湾非常不利，而且中国呢毫无，虽然蔡英文讲说希望跟中国对话，那中国意思是说你不承认九二共识我跟你对什么话，没什么好谈的、啊、所以这到现在为止这个局势的发展看得出来可能有可能美国将来一方面对台湾做压力，一方面呢希望美国、啊、跟中国谈判，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愿意跟台湾对话，这是可能的发展。 啊，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边有个比较关键的啊，就是现在美国跟中国都没有对话，所以美国要求中国跟台湾对话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对，我同意了。因为现在问题是中国就讲你不承认九二共识，我跟你谈什么呢？问题是美国人有点急了，因为双方这种对视下去的话，擦枪走火有这种可能性。一旦要是等到擦枪走火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种新的名词，就是事前的部署，绝对要防止双方擦枪走火。
那个，
我想这是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被邀请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这件事情，属于那个台湾跟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突破吗？
我认为这是碰风了，因为台湾最近也在讨论这个事情。说是执政的说是40年来啊，第一次，这胡说八道，怎么第一次呢？这个每一次这个新总统就位的时候，台湾驻美的这个代表都有参加，而且最近这个胡志强啊，还po了一张照片。你说你跟拜登那个亲近，那我po一张就是在克林顿当选总统的时候，当时驻美的代表胡志强啊。还特别带着这个当时的这个这个立法委员的这肖万长啊，还有一拨人呢、啊，跟克林顿见面谈话，哎，特别这个胡志强po上照片来，意思说到底你跟美国的关系好呢，还是国民党执政时期跟美国的关系好呢？也就是戳破了这个现在民进党的这种碰风，就是讲得太过分。基本上萧美琴现在台北有一种说法，说他花了差不多$9,000多呢、啊、买了一张票然后这个在这个国会的那个草地上，就是根本不是在那个被邀请席上啊，恐怕是好几千公尺外，根本看不到拜登，在那里照了一张相。这是台湾的说法啊，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花$9,000买了一张入场券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民进党也没有否认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还再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了解到底有没有说一张票会卖到$9,000，是谁买的，是谁跟他买的，这些都不清楚啊。台北现在流传的很厉害，就认为这完全是碰风了。
不，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今年对于那个公众不开放嘛，所以想要去草地上拍张照也不容易，因为还有那么多国民警卫队在守着，就是想买票也没地方买啊。
对，这个萧美琴呢、啊、你只是拍张照片，但是胡志强啊po出一张照片，是胡志强跟萧万长跟克林顿见面谈话。那换言讲的话，你萧美琴这个再吹这个讲不过去，到底是国民党有办法呢，还是民进党有办法呢？这张照片就说明了一切了。
嗯，
你拜登不会见这个萧美琴吗？但当时的克林顿就见这个胡志强，有照片为证。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会受到这个萧美琴所谓贴一张照片，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参加了这个就职典礼，这个根本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情，这更多的可能是这个民进党和这个国民党之间的一个口头的纷争，但是对于两岸关系来讲的话，这个事情太小了。相反，像我们刚才这个谈到的，就是这个两边的这个军机这个对峙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而且也很有可能会引起擦枪走火。我记得原来节目上我也曾经说过，我说这个一旦突破中线之后，就是原先大家隔守中线嘛，对吧？那过来之后，大家这个稍微对峙一下就回去了。那现在的这个局势呢，可以说是两边的这个军机的这个对抗日渐的这个严重， 或者说是主动权在这个大陆这边，也就是大陆它的军机到底侵犯这个，就是探过中线然后侵犯台湾领空多少，这个是一个大陆在掌握这个主动权，对吧？就是从台湾的这个防空来讲的话，它现在没有能力或者说是没有可能性说直接将这个进入领空的这个大陆军机击落。如果没有的话，那它突破中线突破到哪儿呢？对吧？
它是叫做防空识别区，防空不是领空，防空识别区。
对，
也就是
现在是防空领这个识别区，它再往里面探呢，
就是领空。
对，
再往里稍微过来就是领空了。
就是领空啊，那进入领空你怎么办啊？因为你知道飞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像汽车，对吧？你就那么一条那个高速公路，对吧？你把整个高速公路封上之后，这个除非它过来撞你的车，那个领空这个东西，说句实话，那绕起来根本就很难抵御它进入你的领空。那进入之后，你台湾的空军你怎么来做？你是击落它？你还是跟他空战，你还是怎么？如果没有这些行动的话，那台湾的领空就形同虚设了。那
现在严重的有三点。第一个，昨天跟那个前天呢，大陆大概有40多架飞机了，飞到这个识别区，也就是台湾的南部，40多，而且都是战斗机，包含了这个轰炸机。啊，除了还有轰炸机，严重的在这里，不是侦察机，都是战斗机。而且据这个台湾的飞行员讲，大陆的这个军机啊，对台湾都这个瞄准了，就是瞄准台湾的 F-16，只是他没有发射飞弹，也就是他要
锁定嘛，
哎，就锁定
锁定，嗯，
因为被锁定的时候，台湾的军机知道了，
有反应，
哎，对。问题严重在这里，他只是没有发，只要他一发，那个马上的 F-16就被打下来了。
对，
40多架是蛮恐怖的，不是说一架两架，40多架军机。
也就是说，他这种行为是可以说是严重的军事挑衅了，对吧？那个
他们一般的解释是，将美国的军。
对。
他不是说完全对台湾，看你美国怎么反应。现在美国国防部长已经通过了，你对台湾说支持台湾，要保护台湾，嘴巴讲讲，那你这时候要表个态啊。
他也是在逼着拜登尽快的跟大陆谈嘛，
要谈谈
对吧？嗯，要谈嘛。
谈
你不谈的话，这种行为就会日渐的升级，直到你做到谈判桌。
飞弹只要打出一颗。这个问题就完了嘛？嗯，
因为
我认为40多架严重在这里，不是说4架，也不是8架，而是40几架次，严重的在这里。我不清楚啊，40几架飞机飞到你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等于说要打了。
它是形成打的态势，也就是说它不是说一架对吧，一架叫骚扰对吧，弄不好还被你打下来。但如果40几架带着这个其中包括轰炸机的情况下，它就是
对，还有轰炸机严重的在这里，
对，它就是说我随时可以开战，只是开不开战权力在我的手里边，
而且是昨天的事情呢，昨天的事情呢，
对，
今天的消息还没有出来，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飞机再过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中美之间，说句实话，因为美国恪守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一个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爆发任何战争都属于内战，这个美国是完全没有插手的权利的。
现在美国要压迫台湾，要跟大陆谈。和谈，就是美国看得出来，拜登政府啊，表现的就是说，我可以保卫你，但你要跟大陆谈，好像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个
也就是真的
美国那个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就是这个是1983年，就是里根总统那时候签署的命令，所以呢他就是美国要那个为台湾提供能够自卫的武器，这个上面李敖不是以前就抓住这一点吗？是提供就不是卖啊，只是提供，你法律上写的要提供，你干嘛卖给我们？是这样子。那实际上他就是美国跟台湾是还有这个大陆是就台海关系，他扯撇不清关系的，就他是一定会介入的，就这个事情。
他主要我认为是对美国了，看他大陆没有把台湾放在眼里的，主要是看你美国怎么。现在美国派的时候航空母舰那个罗斯福号已经到达南海了，但是问题一条共产党不在乎啊，你来调航空母舰怎么样呢？他不在乎啊。
航空母舰它作为在海上的这个，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比如说像中途岛这太平洋中间打的话，如果两边都派航母的话，那美国的航母无疑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如果你针对的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大陆来讲的话，它全是陆基导弹的话，那种航母在南海那就跟箭就跟那个靶舰是一样的，你知道吗？那导弹饱和性的攻击过去，它那个、
啊、美国那个航空母舰上也有这种叫爱国者导弹，是拦截飞毛腿导弹的，是不是？
对，
它是有的。
你有多少发吗？你有40发到头了吧？如果400发飞弹打过去的话，那就我说的是饱和性攻击，你知道吧？那就是靶舰，你知道吗？一点用都没有。
一般来说的话，美国如果出动一艘航空母舰还不严重，在战略上来讲啊，如果美国出动3条航空母舰，就表示要打。
那是对，
还没有，
那是对中东，那不是对中国，你知道吗？对于中国这种有几千这个陆基导弹的，
你说有什么必要？你把这个一个岛给轰得稀巴烂，然后有意义吗？我就
没有没有
都没有
没有。我说的是
几千发导弹轰过去干嘛？
没有，我说的是美国不敢介入，你知道吗？就是美国在台海或者在南海，如果跟中国这种陆基，这个就是拿航母去打中国的陆基导弹，是根本就完全是没有戏的，你知道吗？
不过我觉得了，中国也没有意思要跟美国打的意思，我觉得
没有，肯定没有。但是呢，他现在就是用这种战略的这种步骤来逼迫美国坐下来跟中国谈，这个意图是很明确的。那至于打不打台湾，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上空如果出现擦枪走火，两边的战机打起来的情况下，那美国什么情况下介入，怎么介入，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逼迫美国跟他谈谈什么？谈香港，这是奇怪的，因为台湾也没有这么急迫。但是
现在我问一下，根据美国消息，布林肯就是新的国务卿有没有在参议院通过？
通过什么？我不是，他已经就任，已经就任了，已经就任国务
卿。不是，那是国防部长跟那个国家安全顾问。我讲国务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国务卿已经上任了，布林肯已经上任了。
不是，他要经过参议院通过。
早就通过了。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通过的只有那个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跟那个国家安全顾问。最重要的国务卿还不知道，
但他已经上班了。
不是他上班，但是他必须要参议院通过。
应该没问题的。
我说是没问题。就有没有通过？
没有注意这个事，没有注意这个事。
这个是我们注意。我等一下还要讲台湾跟大陆的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疫苗的问题。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常驻嘉宾，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敏先生，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那我们刚刚谈到了拜登上任之后对中国还有对台湾的一些政策有没有什么变化啊。那么刚刚两位谈到了这个疫情啊，对这个对不管是中美关系，然后美台关系，还有海峡两岸这个关系都有一定的影响。赵教授，您是是什么观点，就是两岸因为疫苗也会就是发生矛盾是吗？
现在是这样，现在这两天台湾除了这个中国的军机进犯这个所谓是防空识别机之外，台湾还有一个内忧，就是突然这个 COVID-19 的这个问题啊又开始严重，甚至于桃园有一个部立的最大的医院发生这个住院的感染，一度到达这个5000个人隔离，也就是说，等于是说在如果在照大陆标准来讲的话，要接近封城了。这是台湾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怎么会突然变这么严重呢？啊，这个现在整个这个现在风声鹤唳，所有的人都不敢到桃园去了。这个一时这个桃园有一点像这个当初这个武汉的情况有点相像。那桃园之所以为什么这么严重呢，跟那个大门户有关系，因为机场在那里，所有的这个外来的都要从这个桃园进来，而且一有确诊的问题就送到这个部立医院去，结果现在部立医院发生院内感染啊。那么现在台湾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没有疫苗，台湾没有疫苗，原先这个订货啊都没有来，虽然台湾自己吹牛讲啊说下半年我们就自己有了，这是碰风了，很多人都不太相信。那么现在美国的疫苗好像是说也不来，那么现在有一个地方大
英国也有，
大陆表示愿意这个愿意资助台湾，虽然紧张归紧张，他说大陆上讲啊基于同胞的这个爱了，他们愿意这个两个方法让台湾选择，一个就是说他这个进来，还有一个由台商代理这个进口进大陆的疫苗，但是问题民进党政府的意思啊就是说拒绝，就认为说台湾骂是不是台湾的人都死要死光了还拒绝呢，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台湾没有疫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光靠口罩是不够的，现在台湾主要是完全是靠的全民口罩，但是疫苗方面是一点进展都没有，这是台湾目前防疫的一个非常严重问题。这个很奇怪的，尽管台湾跟大陆这么紧张啊， 这个台湾去年赚大陆的钱呢、啊、是1400亿美金。
没有，
大陆还让台湾赚这么多钱，1400亿，这个数字是台湾对美国顺差的12倍。
没有，
也就是台湾对美国的顺差只有对大陆顺差的12分之1。所以这个也是很矛盾的。那么现在台湾的疫苗的问题怎么看？现在还在进行之中。
就作为大陆来讲的话，他肯定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显示他的这个技术强吧，然后这个疫苗出来的快，然后这个两岸这个两岸一家亲，从这个民众层面他是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那现在这个民进党呢，他基于这个政治上的这种需求或者要求来讲的话，他这个对抗这个大陆的这种攻势吧，这也是一种攻势，对于这个民进党来讲。我们抛开这个话题嘛，你说说这个疫苗这个事情。其实美国现在疫苗在广泛的在注射嘛，但是呢，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原来我以为这个民众会这个随着这个疫苗的这个数量增加之后会广泛的接种，但是现在我今天我才搞清楚，这个16岁以下的孩子是没有疫苗的。现在也就是说，即使像我的家庭，对吧，我们夫妻两个在比如说在4月份5月份注射上疫苗之后，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疫苗，那实际上一切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还是不会恢复的。我们既没有办法旅游，然后可能从工作呀、生活上还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儿童的疫苗16岁以下的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来。比较官方的说法呢，就是它需要在一是这个大人注射了之后出现这个情况是 OK 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然后要在这个小孩子身上要进行这个疫苗的这个试验，跟大人试验是分开的，16岁以下。那这样讲的话，就是如果大人孩子一家人都注射完疫苗，我估计怎么也要2022年了，今年年底之前我估计还是很难。所以台湾现在就是所谓这个没有疫苗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依靠现有的这个防疫体系去巩固现有的这个防疫的成绩吧。虽然说最近好像不仅仅是台湾哈，这个大陆也出现了这个局部的非常危险的这种蔓延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疫苗只能说是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不可能把疫情完全消灭掉。
我的表弟住在上海，今天他才发这个讯息给我，说是没那么严重。他的意思就是说，外界报道对上海啊，说是好像不得了了。他说，有跟问题严重是两回事情。他给我的讯息就是，因为他是算台商了，他说没那么严重。这是他给我的讯
息。对。就是只要有，这个从防疫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包括您刚才介绍这个桃园的情况，它也不是说有很多人被感染了嘛，对吧？只是说出现了这个病例之后，大家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像在大陆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小城市出现哪怕一两个这个病例的话，那就是第一是肯定全员要进行检测。
他整个桃园那个医院，最大的这个医院呢，已经处于封院的状况，
封闭嘛，
就是不准不进，不能进，只准出。
大陆也一样，
病人不再送这个医院，病人也都不再到这个医院治疗。
对，
这个严重在这里，这是社区感染的。
国内比较严重的就是通话封城嘛，就是每一家都给封户了，就是贴了封条，然后有的人三天没东西吃，因为家里如果没有储备粮啊什么的，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有的人可能会饿死，就是活活饿死，这个就很惨，就这样子。
我们担心的，桃园离台北太近，桃园到台北等于说一个小时的车程嘛，所以台北人比较紧张，而且台北的人，台北跟桃园之间还有那个地铁了，也就是交通非常方便。
作为我们这个，
而且桃园的人到台北上班了。
作为我们这个生活在美国的人啊，这个听说你们那边出现一两个案例，然后就紧张成这个样子。那像我们这就每天，对吧？都是出现很多病例的，甚至就是身边
5000个人隔离啊，不是一个小数字，
不是5000个人隔离，
五千个人隔离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安全，对吧？
嗯，
像我们这边可能5000个人感染，然后无人隔离，这是
美国，
对，我们希望如此了。他这个东西，
美国他是不实行强制的隔离啊，或者没有人来执法这个东西。根本就没人知道，全革命全靠自觉，结果大家都不自觉，所以就是每一天就像华盛顿州是全美国疫情控制的最好的州之一了，四个最好的州之一，因为它是照人口比例来说是倒数的嘛，就是不是照绝对数量来说，人口比例来说是倒数的，所以你这样也要每天好几千例了，就是那个新增的那个患者，这个很厉害的，像那个加州啊，然后德克萨斯州还有佛罗里达州都超过100万了，加州超过300万了，这个太过分了，太可怕了，你相当于就是你每一二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然后这个左邻右舍可能随便问问就知道哇。他得新冠了，这还是很可怕。然后呢，现在
对不起，我问一下，你们注射没有？
没有，疫苗他这个东西，赵教授您在的话，可能你就是他65岁以上是优先的嘛。然后接下去一批就说是，他是这么来的，像养老院的，还有那个医疗机构的，这些人就先来，然后呢就是，65岁以上的，然后呢，再接下去是50岁以上，那是家里面有多代人一起住的。然后
你们如果注射，大概可以排到什么时候？
现在都没消息，现在就是像我们算是不够格，然后呢就不知道了。那要够格的话，它有几种，就是说你要进养老院，然后有的是所谓成人看护中心，就是一种是老弱病残，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有各种残疾的，比如精神病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些呢，就是说政府它是给弱势群体先注射嘛，所以呢照这个优先权来排的话，那么就是正常一点的人就是年轻力壮的或者那个没病没灾的，这个呢就排后了，前面的这些弱势群体就先打。其实美国是比较算是人性化的嘛，然后他打的确实比较慢，就是说现在华盛顿州是打了50万剂，那实际上
50万不够，
才打了
起码要打到超过100万才行。
他现在目标是每天打4万5千剂嘛，然后说那个基础设施造好了，但是疫苗没来，就是疫苗都是这个国家分配的，那不分给你你怎么办呢？这样子，所以现在其实批准的疫苗，美国批准的疫苗只有两种嘛，就一种辉瑞还是莫德纳，然后其他的疫苗它虽然还在临床。那临床就现在做临床特别难做，知道吗？为什么呢？就是说，临床比如说要给很多要给那个老年人打的，那老年人说我现在能打的正儿八经的疫苗了，谁给你做这个还给你做临床啊？临床的话有一半人或者有1/3的人是打那个安慰剂的，那打到的人他们都要去 但那个找熟人啊，都各种问，就是说我打的究竟是安慰剂还是不是安慰剂？如果打的是安慰剂的话，我要去打正儿八经的真的疫苗了。这样子的话，就实际上后面的疫苗啊，就是做临床试验非常非常的难，他就做不了，完不成。所以呢，就是只能靠目前啊，只能靠这两种，就辉瑞跟那个莫德纳。那莫德纳好一点，所以这几天是股票也在猛涨，因为就是那个辉瑞它这个储存特别难，就是-70度，这个-70度什么概念啊？你疫苗不贵，但是冰箱贵啊，这个东西谁家的冰箱能保存-70度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你一旦那个储存的不好的话，那疫苗就坏掉了，就是这样子。
不过美国跟欧洲我不清楚，比欧洲怎么样？
美国比欧洲稍微好一点吧，应该是。但是美国一个国家大，所以总人数都是多的。
它这个即使有疫苗，然后疫苗的运输、疫苗的注射，然后整个这个流程走下来还是比较缓慢的。
嗯。
现在台湾的问题，在所有的订货都没有来，而且好像还有被黄的感觉，定金给了，好像那个东西没有拿到，
这好扯啊！那我们
这就表示说，主事者无能呢。本来台湾有个好机会的，就是西德跟大陆合作，就德国跟大陆合作，以答应要给台湾呢。而且代理权也给台湾，但是突然出现政治的考量，有大陆了我就不要，所以就黄掉了，结果就没有了。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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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从那个美国的政治谈到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又谈到了新冠的疫情。那就是那个疫情爆发可以说是一周年啊，就是武汉封城是1月23日，然后美国第一个新冠病例是1月21日，所以呢，现在今天1月25日，正好一周年。然后一周年，一年里面对这个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因为所以没想到这个有1亿个人要得那个新冠的肺炎，这个事情就是确诊病例差不多要1亿了，然后死亡已经200多万了，谁也没想到。然后这个基本上把大家的生活都打乱了，可以说是。然后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感觉还是遥遥无期啊。现在中国是个华人，在美国的华人要回国也是难的，真是这个难比登山啊，难比登天，可以说是，不是登山。然后这个各方面都是影响都很大，就是这个什么时候恢复正常生活啊什么的。那你们觉得这个疫情以后将来的发展什么时候会结束啊？然后你们就是如果结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啊？
那旅行呢，就是说自由旅行呢，
现在 赵教授，您去台湾，您去上海还是没问题的啦。
现在不能去。现在要去到上海要隔离14天，再加7天，就是21天。回台湾又要隔离14天。换言之的话，一个月要被关一个月，那你那还去干什么呢？现在我刚刚还有一个事情要讲，台湾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那个猪啊。
美猪进台湾来
是吧？进台湾，现在在台湾也发生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那个莱克多巴胺那个猪的问题。现在国民党就发动要公投，也就是说，你民进党说了不能算，蔡英文说了不能算，如果大家如果都愿意这个吃这个美国莱克多巴胺的猪的话，那国民党就没有话讲了。但是现在所有的民意测验都是60%、70%，甚至于80%，都反对吃美国的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猪。那虽然讲说是毒很小，那毒很小也是毒啊。我为什么要吃毒呢？就是形成了这个一个严重的问题。最近台湾要发动这个三个议员呢，两个议员跟一个立法委员呢，而且要发动罢免所有支持莱克多巴胺进口的立法委员。台湾是如火如荼啊，已经被罢免掉一个了。所以这个现在目前也是台湾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的斗得很厉害的一个问题。
那罢免主要罢免的是民进党的议员吗？还是什么？
当然是民进党的，就是支持进口莱克多巴胺的立法委员。
现在议会那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的那个差距有多少？他的领先有多少呀？
现在当然是民进党是遥遥领先了，但是问题是民意不站在，民意都是反对这个进口美国的猪。现在美国的猪问题也出在这里了，我不懂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进莱克多巴胺的猪到台湾。台湾并不是要反对进美国这个猪，美国猪可以来，但是不准有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问题在这里。那么这是川普搞的鬼啊。那现在川普下来拜登怎么样呢？现在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猪的问题呢，肯定是川普当时他力推这个农产品的，不光是进台湾了，我估计他对很多国家都要求这种进口。那拜登呢，他肯定不会那么积极的去推动这个农产品，因为他毕竟他面临的这个问题更多。那如果台湾的这个当局呢是能够就是比如说像您说的通过什么公投啊，通过什么手段啊，然后最后达成这个禁止美国这个猪肉进到台湾的话，我相信这个拜登政府呢他不会说是引起很大的反弹，因为他毕竟不是川普的。但是呢，我又觉得呢，这个本身他这个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政治斗争啊，他并不是一个多么性命攸关的一个事情。其实原来上次我们也讨论过，对吧？那个猪肉进来以后，你给他标上一个美国进口的猪肉，大家不去买就完了嘛，对吧？因为毕竟作为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当时川普把这个猪肉当成一个敲门砖，或者说作为一个台湾跟美国关系进一步这个拉近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嘛。那我觉得那国民党就像你刚才说那个贴照片一样的，他实际上并不是说国民党怎么就是真的为老百姓去考虑，而更多的他是想怎么让这个民进党恶心他们，对吧？拿这个去攻击他们，然后然后把大家煽动起来，然后把他的议员搞掉嘛。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政治意味有点过于重，并不是真的是 即使经过公投，我觉得也未必能够真的最后把这个美国的猪肉能够禁掉。我们可以往后看吧，可以。
这还影响到牛肉，因为现在整个台湾的大大小小的店都贴了本店卖的猪不是美国猪，卖的牛也不是美国牛。这个基本上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个对美国也不好啊。
没有，我觉得这样挺好，大家贴出来我这儿没有美国猪，没有美国牛，哎，那完了大家都去买。我觉得
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了，加工品呢，比如你做香肠就是很多加工品的，就不知道他可能用美国的猪肉来做这个做香肠啊。
对啊，
而且还有
大家不买香肠啊，
这个办不到的。因为台湾人吃猪是吃牛的6倍，也就是说吃猪比较多了。
那我作为香肠厂，我就标出来我这个本厂这个生产的产品不没有用进口的美国猪肉，全是。
但是很多商人骗了，我就是政府也不肯出保证，你政府连在猪肉的上面都没有讲说是这个猪经过检验，那个没有莱克多巴胺，没有这个政府的公正的。所以所有的都是骗人的。
首先呢，这个任何一个猪肉产品里边，多巴胺的这个含量，就是如有一句这个话，就是说，就是抛开含量，那就是就没有意义，对吧？任何东西都是要谈里边的含量。
它大陆很简单了，大陆就是完全禁止，欧洲也是。
不可能，中国大陆也有美国猪肉，也有美国猪肉。
大陆是发现只要检出一箱来就全部这个销毁啊，他们执行的很严格，所以说美国的莱克多巴胺的猪不可能卖到大陆，也不可能卖到欧洲，但是卖到台湾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大陆的这个食品被您这么夸奖，我觉得就是我不认为他们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有这个手段能够禁止到所有的猪肉里边的多巴胺都不存在。就是这个瘦肉精哈，在中国
大陆其实去年
很多年了，
2020年应该是对美国那个采购那个猪肉啊还有农产品啊是增加的，就是增加了50%啊什么，反正增加了不少。所以呢
他在条文上就讲得很清楚，不可以进口莱克多巴胺的猪。问题在这里，所以他公开的就是检验，只要有莱克多巴胺的猪他就销毁。因为我跟你讲的很清楚，欧洲也是一样，而且还有台湾不但进口美国的猪，而且进口美国猪的内脏，因为美国人不吃，这个内脏的问题更严重了。
这有点意思。
这个问题在台湾现在闹得很凶啊，甚至于台湾的猪肉涨价，根本不敢讲我这个猪是从美国进口的。如果你讲了这个时候就完了，所以大家从美国进口的猪也讲我这个是台湾猪，我不是，那就等于骗人了嘛。
那个世卫组织现在在中国武汉调查那个病毒的起源，就是，你们觉得查得出来吗？这个就是，美国那个上任的国务卿蓬佩奥一直都在警告，然后呢，也向现任的政府，分享了很多所谓的情报，说那个，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出来的，就是说。2016年石正丽团队就在研究这种病毒，然后就是跟现在的新冠病毒相似性达到96%啊，是
不是？但是大陆是一口咬定的，是美国去参加运动会啊，是美国人带去的。
然后呢，现在这个世卫组织的专家在武汉调查，你们觉得查得出来吗？觉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首先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而且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调查出来的。如果能调查出来，那比如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一年前世卫组织也去过中国，但他们都没有到过武汉。那现在他即使进去，我也不相信他能够找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能够指控中国政府的。
证据肯定没有，就像我就是说那个相当于肯尼迪这个被枪杀这个案件，过了多少年了，所有的连 DNA 都没有了，你再去找这个物证肯定是找不到了。
其实这里边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没有这么一个就是传染链条，对吧？就是这个病毒从哪来的？
他们就是要查这个，就是第一例病人在哪里，他是在哪里得到的，然后这个还是说起来医院里面总是有记录的，对啊，然后哪个医院有这种各个医院去这种这个门诊的记录啊，或者病历卡的记录啊，这种你在电脑里查查好了，对吧？那就是第一个有这样症状的人是谁，他接触过谁，他是哪里得来的，这种是可以查的。你不要就是不要，也不是，这毕竟不是枪杀案，对吧？就是只要这个人还活着，那么你这些东西都是查，总是可以查的。然后现在很多科学家他是查这个病毒它的遗传性，比如说它有一个什么时间的链条，什么时候出现了什么病毒，从哪里到哪里或什么东西，很多人在做这些研究，然后这种查出来也算是间接的证据，对吧？直接的也不好说这个东西。
它最主要是建立一个这个病毒的这个发展史，或者说它这个遗传链，遗传树，它去补充一些细节。我相信中国政府肯定会给他一些这方面的文件，然后最终完成这个遗传链条的这个衔接。但是呢，由此来断定谁制造了或者从哪儿出来，我觉得很难。
这个
就是说到最后大家会取得一个共识，哦，这个东西是这么一二三，然后有这么一些证据，就达成一个共识。
一二三没有呀，只有四五六，关键就在这。
现在就会
把这
个事儿会呈现出来啊，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既然中国政府让他进来，就肯定是要让他呈现出来。至于呈现出来以后，你说能不能拿这个去指控谁，我觉得。
这个事情就是说，像特朗普
问题已经发生了。
嗯，
对啊，你
特朗普也下台了。
重建一些病例嘛，啊，这个人是第一个，然后他的病状什么样，然后他当时这个病毒样本，他会呈现这些东西。
这个就很难说了，不过我们时间马上到了。比如说他第一个是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那怎么办你这个事情。
那也没有关系啊，比如说他们采集的云南的蝙蝠，对吧？有一天这个突然雪啊，怎么在做试验过程中一样被这个传染到这个试验员人员身上，然后
对你我们说这么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这就完蛋了。
这不叫完蛋呢，这个他就是在做科学实验。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